我们来看这个第28个27个云门提漏金风啊，我就觉得已经学完了。第28刚才说的名字叫啥来着，涅槃什么的，是涅槃和尚。我们看这个公案，
涅槃不为人说。
涅槃不为人说，好的好的。我们看这个公案，南泉参百丈涅槃和尚，百丈问从上祝圣还有不为人说的法吗？南泉说有。百丈云什么是不为人说的法？全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百丈说说了，丈云说了也。南泉云，全云某甲指那么和尚做陌生。丈云我又不是大善知识，争之有说不说。全云某甲不会。丈云我蔡煞未尔说了也。公案就是这个公案。大概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南泉去到那个百丈这儿了。百丈实际上这个公案在五灯会员里面记录的说的是百丈怀正，但是他这顶上说的是百丈涅槃，管他是谁呢？五灯会员的这些人本身他就不是特别考据的，我们只看这个意思吧。百丈就问了，说从上诸圣还有没有就是不给人说的法呀，不给人说的呀，有些法是不给人说的呀。南泉说有。百丈说什么是不给人说的呀，就是不给人说的呀。南泉就说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百丈就说哎，你看你看，你说了呀，你说了呀。南泉就说了啊，那我只能这样了，要是你的话你怎么说呢？不，什么是不为人说的法呀？然后百丈说我又不是大善之士，我怎么知道有这个为人说的还是没有为人说的呀。然后南泉说那我不懂。然后百丈说我可是真的为你说了呀。公案就是这个公案。大家对这个公案有什么疑惑吗？这个公案最有名的最好玩的就是这个名字起的好，不，涅槃不为人说，就是不为人说的，不为人说的。这个公案最好玩的是这个，从上诸圣还有没有就是不能告诉人的，没法告诉人的。从上诸圣还有没有这个没法告诉人的？南泉说有啊。什么是没法告诉人的？南泉就说了，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看看，没法告诉人，你这是告诉了呀，你这是告诉了呀。南泉说那我只能这么样了，要是你的话，人家说哪个是不没法告诉人的那个呀。百丈就说了，我又不是大善之士，我怎么知道有法告诉人还是没法告诉人呢？南泉说的我还不明白呀。百丈就说了，那我可是告诉你了呀，我可是为了告诉你不惜一切代价，我可是抖擞心肠告诉你了呀。这个公案就是这个，到底是告诉他了还是没告诉他，这个公案就是说这个的。公案就是这个公案。到这里也不消记心不记心，不消非心不非心，直下从顶至足，静眉毛一静也无，犹叫写子记心非心，受禅师谓之表权遮权，此是涅槃和尚法正禅师也。昔时在百丈坐西堂开田说大义者，是时南泉已见麻足了，只是往住方抉择。百丈至此一问也大难酬，云从上诸圣还有不为人说的法吗？若是山僧掩耳而出，看这老汉一场抹楼，若是作家见那么问，便识破的他。百丈只惧他见便道有，也是孟八郎。若是作家见那么问，便识破的他。百丈只惧他所见便道有，也是孟八郎。南泉只惧见他所见便道有，也是孟八郎。百丈将错就错，随后说做什么生是不为人说的法。南泉说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这汉贪观天上月，失却掌中珠。丈云说了也，可惜许于他助破，当时但披疾便棒，知他痛痒，虽然如此，而且道什么是他说处。据南泉见处，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不曾说着。先别分析这个了，我的意思是我们来一块学习一下南泉。因为云门禅师我记着以前多次介绍过，但是百丈的是南泉，就是那个云门禅师就介绍过好多次，但是南泉的没有，所以我想着借着机会大家来学习一下南泉。今天主要是介绍一下南泉。南泉普愿禅师，池州南泉普愿禅师，郑州新郑人。第一段我就给大家说一下啊，他是郑州新郑的。南泉普愿是郑州的新郑人，郑州新郑人。我是河南开封的，有的时候他说开封王老师，他自称自己叫开封王老师。为什么这么自称？因为他的俗世是姓王的，他是郑州的新郑人，他是郑州的新郑人，他俗姓王。他小的时候呢就喜欢，你看那个时候就说他小的时候就喜欢这个空。后来呢到大慧禅师那里呢就是受戒， 受那个剃度，然后呢到松岳这里受了具足戒。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那个学习经典，然后这个学习戒律。
老师，郭老师，他说池州嘛，又怎么又说是郑州，这咋回事？他不是池州。
池州就是说的是他后来弘法是在池州，但是他的出生他的祖籍是郑州。
哦哦，好，知道了，好了。
嗯，大家有什么的话都可以随时上麦来说，这样就好玩了啊。他是受了戒之后呢，刚开始的时候就学这个比丘戒啊，这就叫出席相部旧章鸠毗尼偏句，就是学这些戒律啊，比丘戒律啊，学。后来呢就学习经教啊，赐游住讲赐，力听楞伽华严，入中百门关，精炼玄义。这就是后来的话他又学这个教义，学经讲教的这些的哈，然后学了楞伽啊，华严啊，还有白法明门论啊，中观啊，这些都学了。再后面的话他就到了大寂这个地方，在大寂这个地方上，诶，有个入处叫什么呢？顿时忘了全了，得于忘全嘛。顿时忘全了，得了游戏三昧。游戏三昧就是这个人，哎，就是哎呀，就是很轻松，像游戏一样吧，得游戏三昧。这个大寂就是南拳，就是马祖下的，南拳是马祖下，马祖下八十员大将个个是好汉，南拳就是其中一个。南拳和赵州特别特别好玩，但是他下面并没有立宗派啊。嗯，然后呢看这几个介绍，我们在这里今天能够把南拳的学习完就不错了。先看下一段。一日为周为众僧行周次，马祖问同理是什么。诗曰：这老汉何须口作那么话语，祖便修自于同参之流无感诘问。有一天他为大家在这盛粥呢，到了马祖这儿了，马祖是他师父啊，给大家每个人给舀粥呢，到了马祖这儿，马祖说同理是啥呀。南拳说的：你这个老家伙，你闭嘴，你在这说啥呢。哎，结果马祖还真的闭嘴了，还真的就是不一声不吭回去了。马祖可是他师父啊，他光当把师父这样弄了一下子，这老汉应该闭嘴，在这说什么呢？就这一句话怼得这么猛，从此以后同参都没人敢问他了，没人敢问他了。自于同参之流无感诘问，就是都 K 不过他了 ，K 不过他。后来他到了池阳，见了禅斋，就是在南泉这个地方。应该是池阳南泉这个地方，在南泉这个地方30年没有出来过。后来呢就是宣城连使这个陆更，陆更呢就是比较向往他，然后呢就是把他请下来了，后来的话他才缘分才开始大兴啊，就是说的是目为影像，就是开始是那个大兴缘分了，就是陆更帮他把法弘开了，就是在池阳南泉这个地方。然后看他的开示，这些开示啊都是祖师的掏心掏窝子的话，告诉你应该怎么用功可以证道的，我们学学吧。我觉得南拳的东西还是值得一学的。上堂燃灯佛道了也，燃灯古佛呀，燃灯可是古佛啊，燃灯佛道了也，若心向所思，出生住法虚假不实，何以故？心上无有，云何出生住法？犹如形影分别虚空，如人取生安置茄中，也如吹网欲令气满，故老朽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叫你兄弟行礼。据说十地菩萨住首楞严三昧，得住佛秘密法藏自然，得一切禅定神通妙用，至一切世界普现色身，或示现成整等正觉，转大法轮入涅盘，使无量毛孔演绎寂经无量劫，其意不尽教化无量一众生，得无生法忍，上唤作所余极微细所知余，于道全乖大难大难真重。哎呀，这个南拳呀，我觉得是让人喜欢，一上来说的东西就是很彻。嗯，就是不是说到他，就是他说的，当然所谓的上堂也是究竟的，但是他知道学人心里咯噔的是什么。你看看他说的，一上来先说了人古佛说了，若这个心向所思，出生住法，就是你的心呢、碰到了什么境界，然后有了这个感悟，你的心碰到了什么境界，然后遇到了这个境界，你突然有了一句感悟，然后从这个地方上就产出了一些感悟，这个东西全都是假的， 我们的心灵鸡汤不就是这样吗？我碰到了什么事儿，我顿悟了啊，这就是心相所思，出生诸法，你是琢磨出来的，你是感悟出来的，你是拿捏出来的，你是弄出来的，这些都是假的。为什么呀？压根就没有一个心，怎么能够出生诸法呢？犹如形影，分别虚空，无人取生，安置切中。犹如形影，分别虚空，就是这个心上无有，云何出生诸法？就像是形影，形影啊，在虚空里面的，在虚空里面的那个形影，就是就像是形和影子在虚空一样，你去分别它是虚空啊，你还是分别它的影子啊？就像是人家拿了一个声音，把声音安置到了盒子里，明明有个盒子音，明明有个声音，你把声音安置到盒子里，哪有这回事啊？就像是你对着网吹，想让气满，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老家伙就说了，你要想用功啊，你要注意这个东西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叫你兄弟行旅。然后后面说的，哎呀，这说的太好，我还是要跟他们分享分享。这佛心寺的人也不一定听啊，但是我还是想跟他们分享。你稍等啊，我觉得对他们还是蛮重要的。我这个是专门给那个万师兄看一下，你看一下这一段，看一下这一段。刚才说的这个是南拳的。这个是南拳的
上堂吧？
对，上堂。
燃灯佛道，
燃灯佛说了，若心相所思，出生诸法虚假不实。心相所就是心碰到了一个什么东西，碰到了什么境界，然后他从这里有一个感悟，从这个地方感悟出来了东西。心灵鸡汤就是都是这样的啊、哦，从这儿感悟了，碰到了什么事儿，有个感悟了，拿捏出来了，造作出来了。有一个造作的生产出来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都是虚假不实的。为什么呀？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心上无有
、哦、这句话很关键。
心上
对这个话对于学人很关键。
出现诸法，所以这个也是心都是虚幻的。
对，
它生出来的法难的怎么可能会实呢？
对对对，
犹如形和影分别，
就是你把那个影子跟虚空，你说说影子跟虚空的区别。明明虚空是虚空，影子是影子，但是它两个全都是虚的。就像有人把声安到了盒子里头，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想要修出来个什么东西，碰到了什么了，通过了什么印啊，做修出来个什么东西也是一样的，就像吹网预令气嘛。所以老朽说什么呀，你看看，
不是心，
不是物可以理解，不是物就是不是境界、但是不是心能不能理解，不是佛能不能理解，
且叫你兄弟，
就是我们是好兄弟，我才这么告诉你。你看后面的话可适合你的，后面的话可适合你了，你看看啊，我就跟你看这个。实地菩萨住首楞严三昧，得诸法。
对呀、得诸佛秘密法藏，得一切禅定神通妙用。
厉害吧？还有后面呢？
是一切世界普现色身或示现成等正觉，转大法轮
入涅盘，
使无量入
毛，入一毛孔，就是无量的法都没有在一毛孔之外。
说一句话
可以透过无量的劫，其意不尽。一句话里头有一亿无
得胜，真得无
量化无量亿众生得无生法忍啊！就这一句，要给你听的就是这一句。
上幻作所知于，微细所知于，与道全乖，就是跟道完全背离的。大难，大难真重啊！
大难就是太难了。
大难啊，太难了。那真难啊，前面看到这里已经是很不得了了，
很不得了了。然后呢？
但是他这里还是鱼啊，还在鱼池里啊，而且鱼到全乖呀、那这个问题在哪里呢？
你看来
是啊，他这个是背道而驰啊，是吧？但是他如果背道而驰的话，他怎么能够这样呢？怎么能够达到这样呢？如果他说是他背道而驰的话，他在这里有个德吗？是因为有个德吗？
你现在在修，你能够修千座，你修完了千座能够滔滔不绝，能够什么自己知道自己，就这些比他们还差得远。然后这些的还是所欲之鱼，
对呀、
没微细的鱼，所以你干脆就扔开这些，你就是你要站好你的立场，你就要站好你的，你要么要这个，但是你这个你就是修到了这个份上，你就是再折腾折腾，你就是修到了这个份上，还是所知鱼，极微细所知鱼，你就是修到了这个份上，还是这个。
那也就是说得一切禅定解脱神通妙用都没用，都不要你这些了。 反正你就要这么做就行了。
有希望了，有希望了，嗯、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你如果有求要得到这些，你看到最后还是被说是鱼啊。
对啊，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呢，人家说的好听啊，你听前面的，你再读一遍。
对啊，前面读，
再读一遍，
再读上来是不得了啊！你看十地菩萨了。
对对，你看看你要站什么立场？你是要站不得了的那个立场，你还是要去他的？我不让一切祝福你。
十地菩萨等觉妙绝了，是吧？然后又有这样的功夫，禅定功夫，
你到底要哪个？
又能转大法轮，啥都有了。
但是这个在开悟跟前，它属于所知鱼，
嗯，
所知鱼，它就是微细惑，
嗯，
这就叫做惑所知障。极微细的所知障，与道全乖，就是跟道完全背离。
那如果说读前面的话，我们绝对知道他是开悟了嘛？他怎么是不开悟呢？他前面得到这些功夫了，都实地了，还能说不开悟啊？肯定是开悟了。那只能这么说，还没有达到佛，这些都是还在余的那个境界中。那到了佛果，佛果到底是个什么？
说你了，不是心，不是佛，不是果，
不是这些了。对呀、
啊，我就是告诉你不要玩这些，别玩这些，
嗯、
不要玩这些，玩这些鱼道全乖。
哎呀，
行了，我接着来了，我接着走吧。这个是南泉，南泉是赵州的师傅，赵州是禅宗公认的，赵州是古佛，禅宗里面就出了这一个古佛，大家说他是古佛，没有人有异议。赵州古佛，他是古佛的师傅，是他这么说的。要是想成佛做祖，就按照他说的去做。说完了，我们接着来下一个。上堂曰：王老师自小养一头水姑牛，你向西东牧，不免食他国王水草。你向西西牧，不免食他国王水草，不如随分那些些，总不见得。哇，从小养一头牛啊、哦，这个牛呢，我想让它往东啊，它就吃了这个国王的水，就是吃草了。想让它往西呢，它又吃了水草了，到底怎么办呢？我想让他出，想让他离开世间吧，他就堕到了解脱深坑里了。我想让他就是离开出世间吧，他又堕到那个世间的深坑里了。他不堕到世间的深坑里，他就堕到解脱的深坑里。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哎呀，随便吧，随便吧，随便吧。他吃这边就吃这边，吃那边就吃那边吧，总是这样的，就这样吧。 后面的这几个就刁蛮了，后面这几个就好玩了，刁蛮了。有意思啊，有意思的，但是你们未必，我就怕你们看不懂也不敢说，后面的这些就好玩了。看一下啊，僧师问僧，他问僧人，哎，夜来好风吗？僧说，哎，夜来好风。南泉说，吹折了门前一只松啊。僧人说，嗯，是是是，吹折了门前一只松。后来他又问僧人说，是不是夜来好风啊？那个僧人就说，是什么风啊？南泉说，吹折了门前一只松啊。然后那个僧人说，是吹折了什么松啊？南泉就说，这两个人一得一失。前面那个僧人这个南泉一问他，他就重复南泉的，夜来好风吗？哎，对对对，夜来好风，吹折了门前一只松啊，是是是，吹折了门前一只松。后面的那个呢，他就说，夜来好风啊。那个僧人就说，夜来好风是什么风啊？然后南泉说，吹折了门前一只松啊。那个人就说，吹折了门前一只什么松啊？南泉说，这两个是一得一失。得在哪儿了？失在哪儿了？接着看下一个，再看这一个。师有书于诸余曰：理随事变，宽阔非外，事得理容，寂寥非内。僧答书了，便问余：如何是宽阔非外？余曰：问一答百也无妨。曰：如何是寂寥非内？余曰：赌对声色不是好手。僧又问长沙，沙邓木视之。僧又进后语，沙乃闭目视之。僧又问赵州，赵州做吃饭时声音进后语，赵州以手作是口是。后僧举世举四时，师曰：此三人不谬，为吾弟子。南泉啊，给朱鱼和尚写了一封信。这个信里头说的是，他的理随着事儿而变，理随着事儿就是变的。这个事儿很广阔呀，这个事儿什么样的事儿都有啊。但是虽然这么广阔，这也不是有，不是一个广阔，宽阔非外。事儿虽然这么宽阔，但是这个宽阔也没有离开这个理儿啊。我们这就叫做理随事变，宽阔非外。然后呢，事儿得理容，这个事儿啊，因为理而圆融了。所以呢，这个地方啊，你要是说圆融这个事儿，它可是没有事儿啊。但是他没有事儿，他也并不是有一个没有事儿， 既聊非内，没有事儿，没有事儿也并不是有一个实际上有一个没事儿在，也不是实际上有一个没事儿在。这个是万物多活泼，也并不是实际上真的有个万物活泼在。这个本质上是无事儿的，但是也不是立一个本质上无事儿在。这就叫做理随事变，宽阔非外，事得理容，既聊非内。然后呢，他就让这个僧人把这个信送到了朱鱼那儿。然后呢，这个僧人就问了朱鱼和尚，理随事变，宽阔非外，什么叫做宽阔非外呀？这个事儿啊，各种各样的事儿，它都不是事儿。就这个，什么叫做这个宽阔非外呢？朱鱼和尚就说了，你问一个问题，我答一百个，都对，都可以的，问一答百都可以的。那么什么是，就是事得理容，既聊非内呀、啊、什么是事得理容了？这个事儿因为理而融合而圆融了，都不是事儿啊。什么是这个都不是事儿啊？如果是你碰到了事儿，然后你去处理它，那就错了。朱鱼说，对赌声色不是好手啊，对赌声色不是好手，不立一个这个不着这个相，前面的这一句是理随事变，宽阔非外，不着这些世间的相。这就可活泼了，可活泼可活泼的了。但是呢，也不立一个不着世间相，立事得理容，寂寥非内。寂寥非内就是也不立一个有自信可得，也不立一个这个。那么这个僧人又拿着这个话去问了长沙。长沙就是外无相可得，内无性可求，内无性可见，外无相可，外无性相可得，内无性可见，实际上就是这个。这就叫做宽阔非外，寂寥非内。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僧人就拿这个问长沙，什么叫做宽阔非外啊？什么叫做无相可见呢、啊、什么叫做无相可见啊？然后长沙就瞪着眼睛瞪着他，然后他就说，那什么叫做无性可见呢、啊、无性可明啊。然后长沙就闭着眼睛，就把眼睛给闭上了。然后僧人又问赵州，什么叫做无相可见呢、啊、赵州就吃饭吃饭吃饭。然后他就说了，什么叫做无性可得呀？然后那个赵州就用嘴吃，把那个手一擦，吃完了饭就擦嘴嘛，是吧？就是什么是这个无相可得，赵州就吃饭，什么叫做那个无性可得，赵州就把嘴一擦。然后僧人就举给那个南拳，南拳就笑了，哎呀，这三个人啊，这三个人不愧是我的弟子。这个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个不好讲，不好讲。
老师，那个赌对声色那个字面意思是啥？
赌对声色字面的意思就是说的，你那个有一个声色可相应对，就是有一个就是有法可修，有什么可对峙，有个对峙的东西。你的心就对着外境嘛，你外面有境了，你的心就要就是不随着这个境界走，就是你有一个对峙了，这就不是好手了。赌对声色不是好手，我理解是这个意思。
嗯，好的，谢谢老师。
就是你这个有一个对峙，那就不对了。就是并无一个对峙，简单来说就是并无一个对峙。南拳可是坑人啊！再看这一个，赌对声色不是好手。我们心中心的师兄啊，你要是一举这个例子就形象了。我们心中心的师兄就会赌对声色。我们是怎么赌对声色的？人家是见到声色就奔上去了，我们是怎么赌对的呀？见到声如如不动，见到色如如不动，这是好手，这是另外一种赌对。我偏要做出一副如如不动的样子，你越是美女，我越是不看她。有一个世间的人是往使劲看他，我们的是使劲不看他，我们是另外一种。但是他就死在这儿了，他就死在这儿了。尤其是迁座后的师兄一说，就是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就死在这儿了。
顾老师，那个师曰此三人不谬，唯吾弟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哎呀，这三个人都很不错，这三个人的确是我的弟子。不谬就是不错的意思，这三个人都是我的弟子。谁是他的弟子啊？朱鱼、长沙和这个赵州。就是南拳说，哎呀，这三个人呢、啊、这三个人不愧是我的弟子啊。
就怎么就突然说这三个人是他的弟子？
就是这三个人不愧是从我这儿出来的，这三个人不愧是从我这儿出来的呀。就这么说吧，你可能不太啊，对对对，这个赵一剑说了，这三个人回答的很好，翻译过来非要翻译就这么说，就是南拳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叫理随事变，宽阔非外，事得理容，寂寥非内。然后这个僧人呢，就拿着南拳师傅的这几句话去问了朱鱼，朱鱼就说问一答百也无妨，然后说赌对声色不是好手。这个僧人又问了长沙，
问了第一句长沙就瞪他，问了第二句长沙就闭着眼睛不再看他。然后这个僧人又拿这个南拳的话去问赵州，问了第一句话赵州就吃饭，再问第二句话赵州就用嘴巴擦子擦擦嘴，就用手擦嘴。这三个人回答的各异，你要说第一个还回答了，第二个就瞪了他，第三个呢根本就是做了点手势啊。但是南拳说，哎呀，这三个人都是好，都回答的很好，这三个人不愧是从我这出来的，这三个人都是不错的，都是好弟子。这就是这个。
嗯，谢谢光师。
没事没事，你有什么问呢你尽管问，你们要是有的问就好玩了，你们要是不问就不好玩。没有人问吗？为什么赵州就是不回答他做吃饭的样子，然后他后面的又用手擦嘴的样子？
哦，老师，我觉得这三个人都回答了，只是用不同的方式。然后第一个那个是用语言的方式，然后长沙的话呢，他那个瞪目和那个闭目上就是一睁一合嘛。睁开的话对应的就是那个世间的万事万象嘛。然后闭上的话呢，就是他好像已经不执着于这个外境，但是同时的话呢，他也没有再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然后那个叫什么赵州师傅，他那个吃饭也跟那个长沙的瞪目这两个动作，我觉得都是就是还是随顺世间的这些东西嘛。然后那个后面这个赵州他用那个吃完饭就擦擦嘴巴嘛，那就跟那个长沙法师他闭上眼睛就是吃完饭就了了是一回事嘛。但是我想请教您的是，刚刚您说外不随境相转，内不执迷于心性，那既然内外都不执的话呢，我们是不是就是像道家那样顺其自然就行了？那究竟这个佛法讲的跟那个道家就是所谓的顺其自然有什么区别呢？谢谢老师。
我觉得我是应该瞪你啊，我是应该擦我的嘴啊，我是不是应该瞪你一下啊？你要是再问我，我就应该闭着眼睛不搭理你啊。你说长沙瞪着眼睛看他是顺其自然还是不顺其自然？你说说。哎，这个天清地宁师兄，你是修心中心的还是没修心中心的？
老师，我是才入群的，我没有修过心中心，我只是偶然就是翻书的时候，不知道怎么会在家里面翻出一本，就是那个这个三祖的那个就是那个观音的那个观音心咒的法门，然后我就在网上搜了一下，然后就搜到你们的那个心中心，然后我才加入的。然后今天我听你讲这个课讲特别好，然后你刚刚说的那一句，我觉得我觉得就这句话嘛对我启发很大嘛。因为原来我自己看书我觉得好像只是那个不要随外境转，但是的话呢实际上您还提醒了，就是包括刚刚上面这段那个南拳法师他说的，就是那些什么参悟到几地十地菩萨然后说法等等，实际上这些也是执着于我们的内向，好像就是执着一种思想，就是物质跟思想。
我知道你的情况了，我知道你的情况。你这样，我给你介绍一下心中心法啊。我们是修心中心法
的。
然后呢，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这个是心中心法的关照。心中心法上座需要结印持咒来修行，就是通过禅修的方式来用功啊。当然这个是方便，但是他要求就是打三年可以不打。那么他下座主要是下座要用功，下座的用功我们心中心法起个名字叫做观照，就是在心地上用功啊。修行肯定是要在心地上用功的，它不是相，它是在心地上用功。那么对于观照，我们祖师是总结了有三个步骤。祖师说观照说的很多，在齐老师这组织总结了三部曲，就是你这个观照啊，要是非要说进阶，有一个进阶，第一步就是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第二步是凛然一觉，朗然现前，第三步是本来是佛观什么照，这才是真观照。这三种观照的就是这个就是观照的三部曲，大约是伴随着心中心的这千座，随着你后面修行的境界慢慢的不一样，修行的心境慢慢不一样，他用的坐下用功的方法切入点也不一样。第一步 关照，就是说用功的，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这个就是说我们要好好的用功，不要随境界转，要好好的用功，不要在这个随着境界跑，就是在这知心人一处好好的用功。这就叫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这个跟什么有关呢？跟哪个有关呢？就是达摩祖师曾经说过一句诀窍，叫做什么呀？心如墙壁，可以入道。你要是想入道，你这个心呢、啊、就要坚硬的，不要受那些贪嗔痴慢疑的影响，就是在这个地方上不要随着妄念转，就在这个地方上好好的用功，好好的用功。这就叫做在教下可以叫至心一处，在我们这个就是叫做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就是你的心不要随着你的妄想跑。你对遇境遇，但是我们总是要处理事啊，接人待物啊。我们在接人待物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被那些接人待物所转了去，不要外面不要被接人待物所转了去，内心不要随着自己的念头跑。
啊，我说我明白你说了，你说的这步就
是
在，
这
是
第一步关照，这个关照还没有结束。这么关照以后，那么再下一步就是做着做着功夫，慢慢的就知道了这个空，体会到了这个空。当这个空性现前的时候，这些妄想全部都歇掉，妄想全部都歇掉，这个空性现前也不断灭。所以这个时候就凛然一觉，朗然现前。哎呦，怎么又多事了？哎呦，我在这干什么呢？凛然一觉，朗然现前。朗然现前的时候，那些贪嗔痴慢疑的妄想都歇掉了。还有第三步，那要修行，要不要继续用功啊？继续用功，要继续用功。后面的用功是怎么用功啊？你还用什么功？本来是佛，关什么照？还说关照，还是关照呢？总是提个关照，总是提个关照。你没有贪嗔痴慢疑，你反倒搁了一个关照在心里面，一直这样用功，一直这样用功。别的已经都没了，你还多了一个用功在，那就不对了。所以这个时候就说了，本来是佛，关什么照？这才是心中心关照的精髓，这是真关照。这叫本来是佛，关什么照，这才是真关照，这是心中心坐下用功的方法。说回来，这个我忘了你刚才说的是什么，你刚才说的、
谢谢老师，您说的您指点的很多，但是的话我觉得我现在最多只到了第一步，但是对于第一步的话就是、我想有个问题请
教你，我告诉你，对对对，我想要告诉你的就是说、第一步是所有的用功的办道人的必经之路，他不好好的用功、他不可能成道，他就不可能见道，他就不可能证道，他所以他必须要第一步用功。这个第一步用功在达摩祖师那儿总结起来就叫做心如墙壁可以入道，但是不是让你一直这么心如墙壁，你看到什么你都跟个木头石头似的，那不对。心如墙壁了之后，这个可以悟道，悟道的时候妄想全歇了，这个时候到真性朗然现前，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它甩都甩不开，跟境界没有关系，跟概念也没有关系。后面再就是着相的时候提醒自己别着相，后面的再怎么样啊，再那就是怎么说呀，那就这么说了，就是这个运水搬柴全是神通，饥来吃饭困来眠全是它的妙用，那是后面的了。后面的这个就不是说的是冷冷的，这个也不管，那个也不对了。后面的他怎么管都是佛用，那是后面的。前面的是要经过这一段用功的，这一段用功的时候就是不随念转。后面的就是大修歇地吧，简单来说就是解脱，就是大修歇地，大自在地。
哦，谢谢老师，因为就是您答我的问题答了很长时间，我怕耽误您讲课，然后也影响其他师兄，要不我在群里面等会儿再单独请教您吧，因为我觉得挺过意不去的，耽误大家半天。
我们这些人都是吃饱了没事干，在这听一听没关系。如果有问题了、就是以问题为导向。我们这儿并不是刻意的学个什么东西，因为你学的东西都是要教我们，就是自己能够用到自己身上，对于自己的解脱有帮助，并不是在这单独的学，学的并不重要，关键是对我们个人的解脱有帮助没有？有帮助你就姑且听一嘴，没有帮助你立刻就可以下线。所以这个时候有人有问题、就着问题说是最好的，没有问题了、实在
老师我的问题就是我现在就是外境好像这些名利声色影响不了，但是的话呢、好像又有点着空，因为你讲的那个第一个阶段观的那个阶段我觉得属于戒和定的阶段嘛。可能我定感不是很够吧、还是怎么说，反正我觉得就是有点那种在那个空跟有之间有点那种犹豫徘徊嘛，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拿，什么时候该放，就处在这种状态。然后的话呢，就做不到像那个 这个上面说的就是该干什么该干什么，有的时候就会有点纠结。然后还有你说的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好像已经是那种见，怎么说呢，我感觉好像已经是就是好像已经是
他体会到了一些空的味道，他体会到了他这个空的味道一上来，他对峙那个贪嗔痴慢疑，对峙的能够一下子就把它对峙掉。
但是我觉得如果对照这个南拳禅师跟赵州禅师他们讲的这个，好像我们还差得很远，因为我们做不到那么怎么说呢，就是那种事来然后我们就能应付，然后事过我们就不留，然后我们还是会去思考纠结，比如说这件事情究竟哪种方式处理比较好呀，那我们这个思考和纠结的这个过程我们自己到底应该怎么看待呢？难道这个思考思维纠结的过程也不需要吗？难道就是那种完全随心所欲的去处理吗？还是怎么说呢？
这么说吧，那赵州长沙还有这个诸瑜，他们是后期的，他们是已经证道了，他们要把这个道用出来，是到这个，我们还没有，我们在最前面的那个阶段，我们现在需要找一个法门，一门深入的修行，然后证这个道。证了这个道之后，这个道是有个道可成吗？应该你也知道，这个地方是无个道可成的。对对对对对，这个无道可成，它要在后面，它要用在一切的地方。哎，正用着的时候就是无用，正用的时候，正用功的，正在办道的时候，正在显道的时候，也是无道可成。他要把这个用出来，就这么说吧。后面你看的，像诸瑜，像赵州，或者像这个南拳的这三个弟子，南拳想看看他们有没有习气，就这么说吧，他们见了道之后还迷不迷了，南拳想试试这个，他们并不是不知道道，但是他们有可能迷，南拳想看看他们是不是迷了，一看这三个都没有迷。
谢谢老师。但是就是因为很多人现在都会拿佛法的理来说，好像就是说我们自己就是佛，但是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如果我们自己就是佛的话，就不需要观照，不需要参悟的话，我们实际上是根本没有正量的，就是我们只是把那个书本上的那些东西拿来随便讲一下，但实际上我们离佛十万八千里，那我就
当然了
我就不知道这个，我们
那个时候就是刚才我说的观照三部曲的这个。这个就是本来是佛观什么照，这是真观照，这个地方并不是，这个地方才是修行的开始，后面再说了，这个属于从这个地方开始才是除习性，明心见性以后也是有习气的，这个是后话了，前面呢我们先要找一个法门，适合我们的法门，我们大概知道什么是道，但是我们还没有亲证，我们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法门，一门深入的修行，要正道。要在正道的这个过程中，就是这么说吧，你的根本烦恼没有断，你自己是知道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这个有啊无啊还用不起来，这个是正常的，你这个用不起来你也凑合着，但是我觉得对于你个人来说，需要找一个适合你的法门，一门深入的修行，然后呢能够尽量的处理世间的事，不成为你修行的累赘就可以了。在心中心这个法要求的这个一门深入的修行，它需要的就是三年克己取证，这个是有佛经依据的。
哦，好的，谢谢老师。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
老师您接着讲。
禅宗的这个东西啊，就是说跟每个人说就不一样了。我刚才说的这个什么所谓的除习气啊妙用啊，就是跟他这么说的，离开了这个语言。长沙、赵州、南拳他们之间根本就不存在除习气不除习气，他是根据语境来说的，刚才的是只针对他的啊，你们别听进去啊，看看对于这一段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问题我们学下一段。南拳山下有一庵主，人谓曰：近日南拳和尚出世，何不去礼见？主曰：非但南拳出世，直饶千佛出世，我也不去。诗文乃令赵州去看，州便去设拜，主不顾。州从西过东，又从东过西，主也不顾。州曰：草贼大败，随拽下林子，便规矩四师。师曰：我从来疑着这汉。次日师于沙弥携茶一瓶，斩三只，道安至地上，乃曰：昨日的。主曰：昨日的是什么？师于沙弥背上拍一下曰：转我来，拂袖便回。这个南拳啊，太刁钻了，不好办。看看这则公案，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南拳的这个山下头有一个人，他在那里结庵，住在那儿。
然后人家就说了，南泉啊，南泉和尚出来了，出来一个南泉和尚，他的正量挺高的，你去拜见他呀，你去拜见他。这个安主就说了，别说南泉了，千佛出世我也不去拜见，我这里连佛都没有，千佛出世我也不去拜见。然后呢，南泉就说了，南泉听了这回事就说，赵州你去看看他，他这个人到底撤不撤，他这个人到底撤不撤。然后呢，赵州就过去了，赵州过去了就给他礼拜，这个安主不搭理。赵州一看，哎，我给他礼拜他不搭理，然后就在他跟前走，从东过到西他没吭声，然后又从东又从西过到东他还是不搭理。赵州说，完了完了，我败了我败了，就把帘子给拽下来了，帘子拽下来了他还是没有搭理。然后回过去跟师傅说，师傅啊，我你不是让我去看吗，我给他礼拜他不搭理我啊，然后我从他东走到西他还没有动静，我从西走到东他还没有动静，我说哎呀我失败了我失败了，他还没有动静，我把帘子拽下来他还没有动静。嗯，反正大概就是这样的。南泉说，没有动静就对了，那不跟冷水泡石头了，我看着他怀疑他，我去看他，我就不信他没有动静，我去看看他怎么样。第二天，南泉跟一个小沙弥带了一瓶茶，带了一瓶茶和三盏杯子，到了那个庵往地上一摔，说昨天的昨天的。庵主说，昨天的什么呀？然后南泉就在沙弥杯上拍，你看看你看看，我们就知道我们白来一趟吧，我们白来一趟，这种人还用看呢？哎呀，白来一趟，转我来转我来，拂袖便回，转我来转我来就是什么意思？我亏了呀，我白看了，我本来想看了能看出来一个人物出来，结果这不是个人物，我白来看了，这个人不值得我看，不值得我看，我白来一趟吃亏了。他还不跟这个人说，他跟那个沙弥说，哎呀我白带你来了，我白带你来了，走了，转我来转我来，没有什么神秘的，没有什么，就是赵州去了，赵州在那礼拜不搭理，从东过到西嗖窜过去了，又从西过到东嗖又窜过去了，然后赵州把他的帘子也拽下来，他就如如不动啊。然后南泉说，如如不动我去试试，到了那儿把茶一摔，然后说昨天的昨天的。那个安主说，昨天咋了？南泉说，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嗯，还有个我就知道吧，一说昨天的他就问了，昨天咋了，他真的如如不动，他昨天的事他搁在心里了，他搁在心里了，一说昨天的他马上问，昨天咋了，哪个如如不动啊，哪是个如如不动的样啊，就是比如如不动他也不行啊，他心里头还是搁着昨天的事儿呢，他装着不搭理赵州，他还是搁着这个事儿呢，真能折腾。南泉您这么认为那就算了。
郭老师，我
你说你说，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那人又不是死的，那一个佛他你这样他跟他说话，他也佛他也给回你啊，那为什么要坐到这里不动呢，什么什么的，就
为什么坐到这不动，我都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就着你这个话跟大家说，他为什么坐，他一说话可能就露馅了，他如如不动不知道他是对还是错呀，他一说话他要是明眼人的话的可能没事，但是他要是不明眼的一开口他就露馅了。我如如不动我就不能够看出来他到底怎么样啊，对吧。
他不说话他就看不出来他到底是个悟道了、
啊、
还是没悟道了。
对呀、啊、你不值得我说话，我就这么不搭理你。
这确实。然后后面他那个南泉来了就是说这个杯子是昨天的，然后他就是问他是为什么昨天是什么东西。他这就为什么问这一句话，他就说他就说好像就是说觉得他没悟到一样的。
他还是割了，昨天说了，且昨天他可是说了，刚才有师兄可都说了，南泉算什么呀，千佛来了我都不会去的，我去拜访什么呀，但是南泉一说一个昨天的，他吭声他的心就随着昨天的去了跑了，千佛来了他本来都不会随着跑的，南泉一说昨天的，他说哎昨天的是什么，你看心马上随着跑了，吹什么牛啊，还说千佛出世都不去呢。南泉，然后赵州过去了，他果然就不搭理，你看看南泉算什么呀，千佛出世我也不去，我就在这坐着，千佛出世我也不去，你看这话说的，刚才不是有人说了吗，这说的多好听啊，结果呢赵州一出现他果然就不搭理赵州，赵州怎么折腾都不搭理，结果南泉把杯子一摔说昨天的昨天的，他马上就跟着这个昨天的跑了，他的心啊就跟着昨天的跑，昨天的是什么呀，他的心已经去了呀，我们说的就是这个心呢、啊、他一开口就露馅了。
嗯，比如说他动心了对吧，
啊对，他自己吹牛他不动心他就动心了，可以这么说
是吧。
嗯， 他要是没有玄妙他就不会，他还是有点玄妙，他还是觉得有点玄妙，可还是这个，要不然他不会问。南拳跟赵州他们两个最会玩玄妙了，就非要给你弄得神神秘秘，让你看不破，让你心里痒痒，觉得这里有个什么东西。哎，他最会玩这个了，南拳跟赵州他俩可会玩这个了。你看赵州过去又礼拜啊又窜啊，来回在他眼前窜，又说草贼大败在这折腾一番，他还行，他还是有功夫的，我不搭理，我才不理会你这啥玩意儿，别在我这儿扮猪吃老虎。结果南拳来了又弄了一堆，拿了个茶拿个杯子，好像像模像样的到那儿，你以为他要喝茶，他夸往地上一摔，然后说昨天的昨天的你看看。哎，他就想，哎，这昨天呢到底是哪儿出了什么纰漏，我是哪儿对呀、啊、还是不对呀、啊、昨天有什么玄妙啊。哎呀，就上了南拳的当了。南拳说你看看你看看，这个人果然不行，白来一趟。
郭老师，郭老师，
哎，
我觉得还是南拳厉害哈，南拳会知道他的心理，他是有胜负心吧，我觉得。就昨天赵州不是跟他去了，他就觉得他昨天没动，你昨天的事情怎么样啊，昨天是不是我赢了，
不是，对，昨天我哪儿不对了呀，我是不是昨天哪儿有什么让他抓住把柄了，
对，他就他一下就
坏了，我跟你说坏了，坏到家了。所以那个上面不是说了吗，南拳怎么了，南拳得的游戏三昧，我跟你说他玩死你，
对对对，
你都不知道自己咋死的。
是我觉得还是南拳高，南拳就拿捏死他的，
南拳斩猫嘛，
对，是，所以还是彰显出南拳厉害，南拳。
你想说啥，你又去拍南拳的马屁去了？
没有，我就觉得这南拳挖坑会挖坑。
啊，对对对，会挖坑。他为什么会挖坑啊，他是从坑里过来的人，所以他会挖坑。他是天天跳坑的人，他不是跳坑的人，他咋知道挖坑给人家，人家能跳得进去呢？你看看南拳他的策略，南拳他可是学戒律学得很好，学完了戒律又学经教。这些东西啊，这个修行的路上有哪些坎坷，有哪些心理路程他都知道，这学人稍微动点什么他都知道，这学人心里都是想的啥。当然了，你得是学人，你不是学人那轮不上，
对，人家都是走过来的路嘛，所以人家熟哈。好的，老师，
再看下一个啊。上堂道个如如，早是变了也，今时师僧须向异类中行。归宗曰：虽行畜生行，不得畜生报。南拳说：孟八郎汉又那么去了也，又那么去也。这个也有意思啊。上堂说了，哎呀，我们如如啊，如如不动啊，本来就是这样的，法儿本来如是，你就这么说早都已经变味儿了。道个如如，早是变了也，是吗？是吗？道个如如，早是变了也，早都变了味儿了。现在的咱们啊，就是去别往这个如如上靠了，别往这如如上靠。人家说如如，你偏不要往如如上靠。这就是今时师僧须向异类中行，你别去就是学别人的话，你别去学别人的话，须向异类中行，须向异类。归宗啊，就这么说了。归宗就说：哎呀，这个异类，我们不是人呐、啊，你非得不让我们是人，你是当我们是畜生，好吧？虽行畜生行，不得畜生报。虽得畜生行，不得畜生报。虽向异类中行，虽向异类中行，但是我们也不是异类。你他说个如如，我们说非如如，但是呢，就是我们也不是这个，就是也不是跟这个如如有什么不同。虽行畜生行，不得畜生报。这句话太煞风景了，太煞风景了。然后那个南拳就说了：“你看看你这个傻子，孟八郎汉就是痴汉呐，痴汉呐，痴啊，傻呀。”傻呀，你个傻，你这傻蛋，你怎么又跑了？你怎么又跑了？你又这么去了？你又这么去了？你就是孟八郎汉又那么去，你就随着这个跑了，又随着这个跑了。刚说了不要随着他们跑，你要往异类中行，你又随着我的话跑了。你看你还解释一下，怎么叫向异类中行啊？向异类中行就是虽然行畜生行，但是不得畜生报。你看看你真会，你又随着那个跑了，你这个傻瓜。上堂文殊普贤昨夜三更相打，每日逾20磅，趁出院去也。赵州曰：和尚棒叫谁吃？师曰：且道王老师过在什么处？周礼拜而退。上堂说：哎，昨天文殊跟普贤三更半夜打架了，他们两个打架了，今天早上每个人给他们两个每个人打20磅，把他们赶出去了。赵州说了：哎呀，有个棒是给和尚的，这个你看看和尚，您老人家您想想，有一个棒是要棒给和尚的，你不是棒文殊普贤吗？还有一棒是棒给和尚的，你看看这个应该怎么处置啊？然后南拳就说了：你说说我有什么错？我错在哪儿了？嗯，赵州礼拜而出。 他要是说了一个过错了，那不是他跟文殊普贤一样了吗？文殊普贤昨夜三更相打，每人于二十棒，趁出院去。这个真是不好解释，不好解释。先上来没事找事儿，他没事找事儿，他找了一个什么事儿啊？他说文殊普贤他们两个没事找事儿，他们两个打架了，他们生事了，他们生事了，所以要把他们这个生的事儿给他们打下去。那你这无端半夜的，本来大家没事儿，他在这挑出来一个文殊普贤的事儿，那能行啊？必须要有人给他复仇。所以赵州就说了，那你也是挑事儿的，你也是挑事儿的，你这个棒谁该吃啊？然后南拳就说了，哎，我过在什么处啊，我过在什么处啊，如果说过在什么处，那就更生事儿了呀，那就更生事儿了呀。赵州聪明啊，赵州礼拜跑了，鞠了一躬跑了。这赵州一上堂手痒痒，想要打人啊，先找了一个茬。哎，昨天晚上文殊普贤打架啊，我把他们打出去了，我把他们打出去了。昨天晚上文殊普贤他们半夜三更打架，你看看你看看，我把他们打出去了。这话一听都不对啊，这话一听不对啊。赵州出来给他们来那个什么了，来那个打抱不平了。哎呀，王老师啊，你要这么说你也是找事儿。哎，我具体是在哪儿找事儿的，你给我说说。哎呀，要是这么真的说，一是一，二是二，三是三，那就是这事儿上加事儿。赵州礼拜而出。这则说完了，大家有什么要讨论的？大家为了不挨棒子也都不讨论了是吗？
老师，我想跟您讨论一下，就是我觉得这则嘛特别的有味道嘛，就是因为当时是他们在寺里面参禅嘛，他们 是僧人嘛，可能他那个赵州就礼拜而出了。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在社会上生活嘛，然后我们遇到事情，那我们如果不想继续生事，我们也不着相，然后的话呢也好像是随缘，我们就完全是处在一种回避状态嘛，这种状态来就是处事的话，我觉得好像在现在社会上似乎是好像是有点怎么说呢，
你对于、
就是、
你对于那个佛法有误会，佛法跟处事绝不矛盾，矛盾的是我们自己，矛盾的是我们自己，处事之间他们互相是矛盾的。你要谦虚你不许骄傲，你要高傲、你不要那个装谦虚，是指他们之间有矛盾。在佛法这里来，他们全都是好的，没有一个不好，那都是因缘所生法，谈不上好不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于我们修行人来说，你不管处事不处事了，你现在就是能够尽家庭的义务，把自己养活好，然后呢那个心思放在修行上，放在修行上好好的修。按照心中心的做法是这样的，心中心的做法就是每天抽出睡觉的时间，减少睡眠，抽出睡觉的时间两个小时必须打坐打三年，然后平时该尽分的尽分，该做的做。但是并不是在于这样处事对那样处事不对，我们可以回避，我们也可以打，最关键的是心里不留恋这个事儿。我们一边打坐一边就这个心里不留恋这个事儿，心里头没有事儿的痕迹，这个就容易，这就叫做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生无所住心，就是不执着不执着不着这个相，不在意。刚才说了，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但是并不是让你不去处事儿，你可以去处事儿、你可以跟他们打，你也可以
说的意思了。我只是就这段文字跟你讨论，就是这段文字它表达的佛法的思想跟现在这种法治社会的这种就是讲道理好像是不太一样，就是有一点点矛盾。我并不是
这个是这样的，对对对，
我只是就这文字来请教。
对对对，这个就是说的是修行人的，修行人的这个你就别说了，就这么说吧，我们能够挨师父的棒子那是很荣幸的事啊，这是说的修行的，跟说的世间的相处完全是两回事儿。这是修行人跟修行人之间的，他们这个是修行的，那个你说的是世间的，世间的那些的那是世间法，是世间法，那个完全是两回事儿。
老师，那您如果说世间法跟这个修行是两回事，那不是就是二了吗？但是佛法又说只有一没有二，那又怎么来把它合二为一呢？
只有一没有二和二，这都是不同的时候说的，有的时候说非二，有的时候说非一，就这么说吧。就是这个六祖有一句话叫做佛法就是说的是佛法在世间，后面还有一句话呢，不离世间觉，还有一个觉呢，它虽然在世间，但是它跟世间有不等同的地方。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时候还做不到
那个佛法跟世间法完全的一致，我们先好好的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就像这一种的，他对于修行人他就这样该打就打，要是不是个修行人那就照样的理，该理该理敬理敬，该怎么样怎么样，他照样的在他生活中是生活。这个地方说的是修行人和修行人之间的，这个地方跟世间的法的规则什么的可以说完全没有关系，完全没有关系、
这个、
这是修行人了生死的、
这个我明白。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您刚说有一有二嘛，就是那个二应该是俗谛嘛，一应该是真谛嘛，那这个真谛跟俗谛就是要该俗的时候就俗，该真的时候就真吗？是这个意思吗？
可以这么理解吧，可以这么理解吧，不是说该俗的时候就俗，该真的就真，要看什么时候他需要用真，看什么时候需要用俗。你就这么说吧，佛教中有一句话叫于第一意而不动，于第一意不动善能分别诸法意。第一意不动就是说的这个第一意这个地方上是没有分别的，然后呢你那个法意啊能够分别的很清楚，这个是顿法，那个是剑法，这个是方便，那个是究竟，这个是对的，那个是错的，它分得特别清楚。第一意这个地方上可是无分别啊。
嗯嗯，
于第一意不动，善能分别诸法意。你这个地方越彻，你这个地方啊，越这两个越没有矛盾。
嗯嗯，谢谢老师，好的。
我们这一套可千万别用在世间啊，可别去打啊。维摩诘可是常和佛菩萨见面谈笑的，与死安主大不同。为什么将死二人同比？不知道谁比？
是就是我写的。不好意思，就是因为之前看那个有个师兄说是这个安主在模仿这个维摩诘，但是我觉得他没有模仿维摩诘，他可能维摩诘到底做了些什么他都不清楚，然后我觉得这是很就是他们的行为是很不同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人没有可比之处。
有道理有道理，你说的有道理。这个安主立了一句话嘛，就是祝佛来了我也不出，我也不出去，祝佛出事我也不去，我这里没有什么好去的，他立了一个这个。实际上呢，实际上他立了一个不去，所以说他心里头还是痒痒，人家南拳一试他就去了。往下看，接着往下看。师因至庄所，庄主预备迎奉，师曰老僧居常出入，不于人知，何得排办如此？庄主曰昨夜土地报道，和尚今日来。师曰王老师修行无力，被鬼神驱见。侍者便问和尚既是善知识，为什么被鬼神驱见？师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饭。南拳到了俗家的这个庄主这里了，到了俗家的这个房子里了，这个俗家的这个功德主呢，他就就已经都迎好了，然后把他给迎进来了。然后南拳就说了，哎呀，我这个我来的时候我也没有跟人说，你怎么弄得这么排场啊？然后庄主就说，哎呀，昨天土地神来报了，说今天和尚来。王老说，哎呀，惭愧惭愧，我修行没有力，被土地被鬼神给看见了。侍者就说了，和尚其实善知识，为什么被鬼神看见？王老说，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哎呀，我就是说的是我又被鬼神看见了一次，土地前我还是就是要再敬敬鬼神呐，我又被鬼神看见了一次，土地前更下一分饭，土地前更下一分饭没有什么玄妙，就是说完了我又被鬼神看见了一次，你就这么理解就行。你看看被鬼神都能够知道他，这属于他修行很好啊。他修行很好，但是怎么样啊，他有修行的痕迹，要不然鬼神怎么能看见呢？人家觉得他修行很好，他说完了完了完了，我修行无力，被鬼神看见了。看看人家他就是说我们说的修行要修心呢、啊、他在心地上做功夫，鬼神知道啊，但是这在心地上还有个功夫可做，这就麻烦了，这就所以他自嘲啊，我修行无力，被鬼神看见了。然后侍者就说了，哎呀，你既然是善知识，你不是说善知识吗？你为什么被鬼神看见呢？你看看我又成了一个，前面就说了我被鬼神看见已经是很惭愧了，后面我又成了一个善知识，我又成了善知识，善知识不应该被鬼神看见，我被鬼神看见是错了，还有一个我不应该被鬼神看见怎么样啊，也是错的呀。他认为我就不应该被鬼神看见，完了完了，这就又错了一次，又错了一次。和尚既是善知识，为什么被鬼神看见？这是两错，这是两错。只不过这两个错更有点玄妙的味儿吧。前面的那一个大家都明白。你看看我在心地上用功被鬼神看见了，这个不对不对。后面的就是说你在心地上用功就不应该被鬼神看见。你应该你这里应该什么都没有啊，你怎么还会被鬼神看见呢？ 这个南权说，哎呦好苦啊，就是啊，我既然是什么都没有，我怎么会被鬼神看见呢？我既然是什么都没有，我怎么会被鬼神看见呢？我是什么都没有，就不应该被鬼神看见呀。也就是这么说吧，这个逝者真的认为南权是修行无力被鬼神看见了。这个逝者说的，你就不应该被鬼神看见。他到底是修行好的人，这个地公案就给大家问一句，到底修行好的人是应该被鬼神看见还是不应该被鬼神看见，就问大家这一句，看看大家怎么回答。大家随便回答，我不吭声好吧，我观其不语。到底修行好的人应该被鬼神看见还是不应该被鬼神看见，大家说一说。我不吭声，我看看你们。
这是个坑呢。
这个看见不看见也没有关系啊。
那什么有关系啊，裴师兄？吃鸡蛋有关系？也朱小莲说的啊，朱小莲说的没有关系。
对对。
你能做到什么都没有关系吗？
我只是回答这你刚才问的这一句。
这个和尚被鬼神看见，是不是他起心动念了，被他看见了？
所以说你大家觉得是应该是修行好的应该是被鬼神看见还是不被鬼神看见呀？修行好的到底应该被鬼神看见，就是被鬼神看见的是修行好的还是不被鬼神看见的是修行好的？
这还落一个修行好不好。
但就老师的问题来说，被鬼神看见的是修行更好的。
哎呀于师兄啊，你这个于师兄啊，你这个你就是于红，我说的是于红。我本来是观其不语的，我就看着你，我咋忍不住要说呢？看不看都一样，被鬼神看见不看见都一样，你真能做到都一样吗？你这个地方你老是可马虎，你可要小心了。你真的能做到都一样吗？就像刚才朱小莲说的，你真的能做到都一样吗？
看不见了，因为他没有起心动念，他鬼神就不知道了。
胡师兄的意思是应该是鬼神看不见才说明修行好，对吧？你也是鬼神看不到的，鬼神都不稀罕看你。你啥时候做个啥事儿，鬼神也没有报给谁啊。所以你也是修行好的，因为鬼神看不见你。
哎，不是，我不以前不是有一个公案吗？就是不是有一个那个和尚也是修道的嘛，他就死掉了嘛。他生前就是修行好嘛，那个皇帝不是送了一个钵给他吗？不是一个金钵吗？
我知道了，胡师兄啊，你这还早着呢。你的意思就是起心动念就完蛋了，就堕了。那你能不能有那么十分钟不起心动念啊？你能做到这儿也算是你能十分钟不堕，不轮回。你能做到十分钟不起心动念吗？你有没有真的在这块用功夫啊？如果你用那个钵做例子的话，
执着那个东西嘛，你要执着的，没有执着的应该什么东西不执着就不住在心里面嘛，就没事嘛。然后你做东西住了就不行。那起心动念没关系，这样你不住了就行了。
那你怎么样判定自己是住了还是没有住呢？你要小心了，在这个地方上，你怎么样判定自己是住了还是没有住？
判定没住。
你要是在这个地方好好不小心的话，阎王老子不饶你啊！
这个地方真的还是请教顾老师啊。
你不要说的这么狡猾。
真的。
你先尽量的不住吧，什么也别住。这些道理也别住，你主要的就是别住这些道理，先扔这些，仔细的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别住这些。因为我记得你现在是重修的，是不是啊？重修了之后应该还在300座以内，做功夫应该紧一点，不要就是随随便便的一个不执着它就好了。什么叫做执着？什么叫做不执着？你执着了，你比如说你扔了十分钟你才扔了这个事儿，你扔徘徊了一天你才扔了这个事儿，还是徘徊了两秒钟你扔了这个事儿？这个到底哪个叫执着，哪个叫不执着呀？你别立一个执着不执着，你应该都扔。你要仔仔细细的在这块，心里有一点起心动念你就扔开它，凑合着就这样。应该，我觉得应该这样的建议是这样做功夫。你别挑什么对错了，你现在挑不出来对错，所有的对都是针对错来说的对。你扔开这个对，你别要这个对错，你就只管扔，只管扔是最简单的方法，也是最容易成道的。但是你们就是不肯，你们这些人就是不肯，我特服你们。这个东西特别的简单，祖师也没有瞒我们。
好的，
马虎一点又咋了？马虎一点，我是说的他。于师兄，你这个的就是你的主要的是你的义理上，你的义理上有问题。你这个一样不一样？这个东西就是你跟那个朱小莲，你们两个都是比较那个的，都是比较油了，比较油了。 说道理一套一套的，说自己做的时候又做不了，嗯，扔开这些道理，哎呀，我也不知道该咋告诉你。你平时也没有着这些道理，反正你在这些事儿，在这个事儿上不够用，不够仔细，于师兄，你不够仔细，过了过了，我们继续来，不能够光指望着打七，平时自己心地上用功，别指望着打七，现在指望打七就是打妄想。郑师兄，你虽然很辛苦在这儿那个，但是还是别指望打七，现在不成道，打七又有什么用？你等于师兄。于师兄他不是缺打七，他在那个见地上马虎。今天差不多就到这儿了，我看就到这儿了，不多说了，再说下一个吧。师有时曰，江西马总说即心即佛，王老师不那么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那么道还有过吗？赵州礼拜而出。时有一僧随问赵州曰，上座礼拜便出，亦作陌生。周曰，你却问取和尚。僧乃问，是来任上座，亦作什么生？南泉说，他却领得老僧一职。哎呀，这个南泉跟赵州，我跟你说烦死人了，他俩怎么这样啊？他俩随便的，就是你要是到他俩的座下，你都会被他们玩死。你看看这个南泉说了，马祖说即心即佛，我就不这么说啊，我是王老师，我就不这么说，我说的是不是心，不是佛，它不是个东西，你看看我这么说有没有错呀？赵州礼拜就出去了，有个僧人一看赵州礼拜出去了，他就跟着僧人，跟着赵州出去了。他说，哎呀，您老礼拜出去了是啥意思？你为什么礼拜出去了？到底这个王老师这么南泉这么说是对是错？你为什么礼拜出去了？你礼拜出去是啥意思？赵州说，你去问取南泉，你去问取南泉。这个僧人就颠颠的又跑回来了，师傅啊，刚才那个赵州他礼拜出去了是什么意思啊？南泉说，他懂我的意思，他懂我的意思。马祖说即心即佛，我偏说不是心，不是佛，不是个东西，你看我说的错不错？赵州礼拜出去了，这僧人不明白啊，咋回事啊，咋回事，他为啥礼拜出去了？南泉说，哎，他礼拜出去的这个他懂得我，他知道我是啥意思。这两个人没事就折腾人，我跟你说折腾人。不过呢，他们两个折腾人呢，也不怪他们两个。谁让你马祖说了一个即心即佛呢？你马祖要是不说一个即心即佛，这个南泉也不至于说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这个南泉要不说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赵州也不至于礼拜而出。反正啊，就折腾的一出又一出。这仨人在这折腾的，一个说即心即佛，一个说不是心，不是佛，一个啥都不说，礼拜跑了。礼拜跑了的这个南泉还说，哎，这个人是最懂我的。这到底咋整啊？到底是心呢、啊、是佛呀？到底还是是心是佛，还是不是心不是佛啊？啊，今天就到这儿吧，今天就到这儿吧。